下面是为儿童祝福祷告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征道的经文是《民数记》1-4节。请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读下今天征道的经文。民数记1节，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年。对我们教会来说，每年的第一个主日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每年的第一个主日都是我们教会的周年纪念日。6年前那第一个主日也是元旦，我们第一次开始崇拜。如果你还记得当初我讲到的主题，就是经文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带我们的地，带着我们进入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有山有谷表示我们说进入的地，那应许之地不是平坦的大道，而是会有崎岖，会有坎坷。过往的年日，神恩待我们，神赐福我们，神也保守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也经历坎坷。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过去的一年，我们教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我们在有山有谷的之地当中，我们仍然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上帝仍然眷顾保守我们。就正如经文所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这群人好，不是我们这群人本事大，因为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呼召所聚在一起的人。我们不是因着我们大家喜欢彼此喜欢聚在一起，我们是因着我们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呼召的人所聚在一起。我们是一群属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来同心侍奉、同心敬拜的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人，上帝要眷顾保守我们，要赐福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人。这样一群人，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他时刻眷顾保守我们。人会有软弱，人会有跌倒，但是上帝的教会永远坚立，因为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所以说，回首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当然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教会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所以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盼望我的教会，我们要成长，要成长，要成长。但是教会的成长靠什么？我们不错，我们需要教会的增长，我们需要人越来越多。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过去的一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离开，我们的人数似乎要在减少。但是当我们回首一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仍然看到上帝的恩典的赐福。如果你看今天的主日单章，上面报告了过去一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你可以看出上帝恩典的赐福。 为什么？财务的同工会了解，过去一年我们的奉献远远超出过往的几年。为什么在我们看到人数似乎在减少的时候，仍然我们的奉献在增加？奉献增加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对主的爱在增加，表示我们更加爱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家。这是上帝的恩典。更加表示什么？更加表示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我们的生命在长大，我们的生命在长大，我们才更加爱主，我们才更加爱这个家。正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教会仍然在成长。当然请大家留意，我用的词不是在增长，而是在成长。成长包括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当我们思想我们是怎样一群人，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召在一起，上帝叫我们召在一起的目的是干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话题。所以说，虽然我的讲道是一卷一卷书这样讲道，但是你会发现每年的第一个主日我都会来讲有关教会的主题。当然十几年前我曾经讲过一个系列的十二讲的教会论，但是在过往的几年当中，我每年在第一个主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都是我在上帝面前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上帝将我呼召在这里，在大家中间，我有一个任务，有一个托付，就是要常常思考上帝将我们召在一起的目的是干什么。这是每一个牧者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牧者是教会的带领者。牧者的自己的对教会的认知，实际上是深深影响了教会，影响了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一位牧者他认为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是一个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当中是一个征战的群体，那么他强调了什么？强调的是教会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要去发声，要去征战。如果这个牧者认为教会是一个在社会当中要彰显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群体，所以说有的教会就很侧重什么，很侧重社会关怀。如果说教会有强，牧者有强烈的负担，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福音使命的教会，所以说这个教会会特别特别强调宣教。所以你会发现教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意向，有不同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有不同的事工。因此我盼望大家常常思考，上帝让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有强烈的福音使命，我们要去盼望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认识主耶稣，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上帝将我们呼召在一起要干什么。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就盼望我们中间是一个充满爱的群体。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一同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将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传递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那么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和恩典的教会。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会感受到上帝的爱和恩典。如果一个教会的牧者他认为教会更多的责任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因此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注重上帝话语教导的教会。确实曾经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真的是，他说就是讲道教导，讲道教导，没有其他的。好不好？好，非常好，这是他的牧者的意向。所以因此呢，你会发现不同的教会的牧，为什么上帝将一个牧者放在这个教会的带领者，就是他心中的意向和负担，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实际上是深深影响到我们每一位的。所以说我也常常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将我们聚在一起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日学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民数记，所以最近几个月时间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研读民数记。当我在研读民数记的时候，我再次思想上帝子民群体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子民的群体。当我们在研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旧约以色列人这样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 和今天新约的教会这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之间有什么连贯？我们如何从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这样一群人的经历，来思想今天新约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被上帝所呼召所救赎出来这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当如何去从旷野当中的以色列身上得境界的教训？因为什么？我们和在旷野当中的那群以色列人同样都是被蒙救赎的，他们是耶和华神从埃及地将他们救赎出来，尚未到达那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我们也同样，我们是同被上帝从世界当中所救赎出来，所呼召出来，尚未到达那新天新地。在这中间，我们从蒙信主那一刻开始到我们安息主怀，这一个过程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过程。同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你我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以色列这个群体在旷野当中他们所做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是蒙上帝所呼召的群人聚在一起我们需要警戒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考，当然虽然让大家读只读了是民数记的一章一到三节，实际上我讲的过程当中更多是讲以色列的民数记的前几章，或者是一到四章那几章，我盼望在思考这个话题。好，摸下来看，这一群人是一群蒙上帝所爱的群体。为什么蒙上帝所爱？我们今天谈到蒙上帝所爱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是上帝的赐福，上帝爱我们，上帝赐福我们，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讲的是上帝所爱。而在圣经当中提到上帝所爱的群体的时候，上帝爱的时候有一个表达，什么表达？是上帝与人立约。上帝爱谁？爱亚当夏娃。上帝与亚当夏娃立约，叫亚当之约。上帝爱挪亚一家，所以当挪亚从一家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与他立约，叫挪亚之约。上帝爱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叫亚伯拉罕之约。而上帝与以色列这个民，这一个整个这个民族这个群体立约，记述在出埃及十九章，叫西乃山之约。西乃山之约，我们大家西乃山之约我们常常以为是十诫，不是。西乃山之约是出埃及十九章那段话，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这段话说，尤其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群人是归上帝的人，这群人蒙上帝所爱，上帝像鹰护持小雏鹰一样保护着我们。然后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说什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借着这个约来表达以色列这个群体是归上帝的，是归上帝的子民，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与我们什么关系？新约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一群人。为什么这样说？彼得前书二章八到九节那儿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就是这一段话的到新约的应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以色列人不可能是祭司的国度，他们祭司只是谁？只是亚伦的子孙。但是在新约告诉我们实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称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因此教育的以色列人是上帝子民的群体， 今天新约的教会，我们是上帝子民的群体，这是相辅相成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蒙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爱他们，耶和华爱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上帝与他们立约，立约，以色列人会什么？以色列人会悖约，他们悖逆神，但是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回到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你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的后裔最后多少人？当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儿告诉我们，随雅各下埃及的男丁有六十六人，加上已经在埃及的约瑟和两个儿子，六十九人，加上雅各本人七十人。出埃及记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下埃及的时候，他们一共是七十个人。四百年过去，四百年过去，我不是人类学家，我不会算增长率。七十个人，当他们出埃及的多少人？出埃及的时候，这儿民数记第一章清点人数，人口普查清点人数，多少人？民数记的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说，不含利未人，不含利未这个支派，不含利未人，六十万二十岁以上男丁，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啊，把利未支派不算，七十个人增加的多少？增加到六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六十多万。我不知道人类学家能不能统计出这一个增长率是多少。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常常悖逆发怨言得罪神，上帝应许的一定要实现，因为上帝爱他所呼召的这些子民。好，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人，上帝是爱这个群体的，上帝爱你我，上帝爱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群不可爱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上帝的爱和恩典从未离开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什么？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我们是蒙上帝所创造、所救赎、所呼召，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上帝不会离开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爱的人。刚刚我们读了民数记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第一章一开始怎么说？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如果你读民数记，不是，你读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这四卷书，你会发现这句话重复了无数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重复了无数遍，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一群人，这一群以色列人，是上帝常常与他们说话的一群人。上帝爱的表达，上帝常常与他们说话。只不过在那个时代，上帝是借着摩西对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再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这个群体来说，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上帝如何对我们说话？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借着使徒，借着先知，都已经记载他所启示的这本圣经上。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启示的群体，在旷野当中，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今天，上帝已经借着使徒和先知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经上常无数的话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记下来，上帝今天仍然在说话，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只不过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不是像旧约的时代要借着摩西、借着其他的先知写下来，而今天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同时也借着内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说话。那好， 我就问大家，上帝爱我们，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中间，我们愿意听他说话吗？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立约，我们在上帝面前，新的一年开始，我愿意更多的去听上帝说话，更多的去读上帝的话语。当初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不愿意听上帝借着摩西所说的话，今天新约的教会，上帝的子民仍然是不愿意听上帝说话。这句话说的我有点严厉，事实是确实。今天多少基督徒每天来到上帝面前听上帝说话，就是读上帝的话语。我感谢主，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教会有的小组，他们每天不停地在群里面读经，已经读了第二遍，快结束。新的一年开始，又有继续有小组，他们相约弟兄姐妹一起读经。我们很感恩，为什么？大家渴慕上帝的话语。我盼望大家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爱的人，上帝赐爱的表达了一个方面，上帝赐下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盼望大家常常去读上帝的话语，你可以常常听上帝的话语。圣经说那个听，当时只是借耳朵，今天你可以借着眼睛读，读圣经，你可以听到，参加查经，参加主日学，这都是在听上帝的话语。上帝就在你我中间，他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上帝也像慈父一样，也常常盼望着你我与他说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都能来到上帝面前，常常读上帝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向他说祷告祈求，将我们所思所想告诉他。也就是说，来到上帝面前，常常与他交通。所以我们教会每年新年的第一天，元旦那一天，我们新年祷告会，就是盼望大家在新年的第一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与上帝立约，我愿意更多亲近主，我愿意更多来到上帝面前。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应当做的，因为上帝爱的彰显就是让我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如何借着他的话语更加认识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在旷野的时候，我大家看回到这段话，有没有留意过这段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他们是正月初一出的埃及，然后大约走了一个月在旷野当中，然后停下来做了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过了一年多了，他们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留意，不是人，不是少，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人，加上妇女儿童老人孩子，应该是多少？200-300万人。哇，这还是按一家 一个孩子算的。请大家留意，以色列人家可不是一人生一个，以色列生了12个的，如果按那个比例算的话，这个人就更多了。这么一群人留在旷野当中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建造会幕。他说建个会幕还那么麻烦吗？真的，上帝如何说就如何做，要按照上帝在山上告诉摩西的样式来做，做了一个会幕。会幕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扎了个院子，中间扎了个棚子，棚子里边有个柜子，柜子里边有锅碗有盆盆罐罐的东西，干什么？那个会幕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明白，就是有上帝的同在。会幕表示什么？出埃及记40章，当会幕建好之后，会幕建好之后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圣殿建好的时候发生的同样的事情。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就人进到会幕中发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所以整个的会幕所预表的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上帝临在他的子民中间。那么说那么多人怎么看得见啊？只有那个祭司的几个人能够看见会幕的荣光啊。那好，上帝让所有的人看见一件事情，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经文告诉我们三十五节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三十六节每逢云彩从帐幕升上去，以色列就前往，云彩若不升上去他们就不启程，这种云彩升上去这叫云柱。晚上呢有火柱，日间有耶和华的云柱，云中有火，在以色列的全家面前，上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能看见。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群有上帝同在的群体，耶和华神住在他们中间。好，有人我们就问大家，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教会，上帝子民的群体，上帝与你我同在的表达是什么？内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圣灵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请大家留意，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说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上帝的灵在，上帝的灵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圣餐的时候，每次圣餐说这是主的身体，上帝的灵在。当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是他话语的灵在，就是他话语在我们中间。好，因此大家明确，我们是一群有上帝同在的人。不要，上帝同在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温馨的，上帝与你同在，你干什么？表示他什么？表达上帝爱你，上帝时刻眷顾保守你，上帝永远不离开你，这是温馨的。还有一个呢，严厉的，上帝同在，上帝临在，你要知道他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你要存敬畏的心在教会当中，在上帝子民群体当中行事。有的人缺乏敬畏的心，在教会当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忘记上帝的临在，上帝就在这中间。你像一个孩子，你说爸爸妈妈与你同在，表示什么？是爸妈的温暖，同时爸妈的威严看着他。同样，我们是一群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人，在今天新约的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感受上帝的同在，他的眷顾保守，他的赐福。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当存敬畏的心在教会当中。如果你去读民数记当中，包括利未记当中，那些在上帝子民群体中的侍奉非常非常严厉。如果不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去造会幕，如果不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样式去敬拜，结果只有一个，被耶和华神所击杀。祭司也不例外，亚雷的两个儿子就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火，被上帝所击杀。表示什么？上帝的临在是大而可畏的。好，第一，读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你会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有个位置图，告诉我们这群人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上帝子民的群体从来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当然我这个图用的是个照片，很不清楚，贴的不很清楚，我的技术很差，贴的不清楚，你可以上网上找出来这个图，你读文字想象出那个图来不太清楚，你可以呢去找出网上找出那个上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安营呢，虽然不清楚，你看不出这十二个支派怎么来排列，中间是会幕，在它的东门是祭司亚伦的子孙，然后是三个方向各辖各属米拉利利未子孙，然后呢十二个支派，哦，他说大家会问了，没有利未支派的还有十二个，约瑟的子孙分成两个，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分别列出来，在这个会幕的周围。这个图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有一点可以搞清楚，谁在中间？会幕在中间，就是说这么一个一大群几百万人聚在一起，最中心的是会幕，然后是什么？然后是祭司亚伦和利未人，再然后是十二个支派人，他们各归各位，各归本道。那个词儿太难读，你要读道， 等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有一个统帅，是谁？耶和华神。表达了什么？在会幕的中心，说这群人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群体。同样，今天新约的教会，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谁是中心？不是牧师传道，不是长老执事，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什么叫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为什么？教会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记得，耶和华神主耶稣是我们的中心。但是在你我的心中，包括在我们在决定教会事工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忘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忘记教会也当以神为中心。就像我们在加拿大，我们说谁是加拿大的元首？女王。有加拿大国会开会的时候管女王事吗？管。讨论完之后让那个女王那个代表去赌一下，他只管着赌，决定他从来不管。今天太多的教会也同样，在开会讨论事工的时候，从来不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基督徒也同样，说以教会为中心，这个话很容易说，做很难。为什么这样说？教会的事工以什么为中心？啊，讲道，牧师的讲道必须要以上帝的话为中心。当然不错。有人会说了，牧师，你这个讲道大家不喜欢听。大家喜欢听什么？大家喜欢听见证，大家喜欢听笑话，大家喜欢听故事。哦，牧师，咱教会的敬拜太枯燥，诗歌太闷，可不可以来一点欢快一点的诗歌？你会发现啊，当然我们说是那样说，我们当我们想的时候，你说我喜欢这个教会，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牧师的讲道。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这样，有些基督徒是某牧师的粉丝，真的是这样。我们经常去有的开布道会的时候，某一个传牧师来，有的人真的是从岛上坐车过来，从开几百公里坐过来。去年庄牧师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专门一个人从西雅图开车过来，他告诉庄牧师说，庄牧师，我是你的粉丝。这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喜欢这个牧师的讲道。有的时候我喜欢这首诗歌，你喜欢，但是你忘记了我们的敬拜只是让谁喜欢。诗班献是献给神，献给谁？有人说诗班献是鼓掌，我从来反对。为什么？我说诗班献是代表会众献诗，唯一的听众是谁？是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上帝。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唯一的听众是上帝，不是让你喜欢。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喜欢的牧师讲道，我喜欢那个唱的诗歌，我喜欢敬拜的方式，那是我喜欢。这是谁？这是呢？这是今天的教会的悲哀。今天的教会是以客户为中心，啊，客户喜欢什么，我就提供什么，这是商业模式。教会的模式不是，教会的模式以上帝为中心，讲道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唱诗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当然我承认我们都是有好多主观的表达应该，但是千万不要用你主观的表达去判断教会所做的。所以说上帝我们在我们中间为首为中心不是一句空话。好，我们是一群侍奉的群体。侍奉这个词今天我们让它狭义化了。在教会中我参加诗班侍奉，我参加音响侍奉，我参加投影侍奉，我参加招待侍奉，我参加主学侍奉，这是你参加某一个岗位的侍奉。但是你记不记得当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将我的子民带出埃及来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到旷野去侍奉我啊！所以说摩西就把原话告诉法老，法老说容我的子民去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神。说这群人是一群侍奉的群体，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侍奉神。当然这个侍奉这个词也可以等同为敬拜，我们是一群敬拜的群体。会幕的侍奉，今天的表达就是一个敬拜。 所以说民数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是一群侍奉的群体，同样今天你我也是一个敬侍奉的群体。这群人聚在一起是什么？是侍奉神的。当然我们是借着侍奉人来表达侍奉神，为了侍奉神就来侍奉人，但是在这中间没有客人，没有顾客，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都是来侍奉神的，我们是一群侍奉的群体。因此当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以客人的心态来用评价好与坏。我们来的上侍奉看什么？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所以利未记的民数记当中记载了祭司亚伦的侍奉、利未人的侍奉和以色列全民的侍奉。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侍奉的群体。好，还有不要忘记这一群人是上帝掌管的群体。为什么说上帝掌管？刚我说上帝为首，上帝为主，上帝掌管。刚刚我说那个安营，安营的时候民数记二章二节告诉我各支派啊，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各归自己的道，那是道。然后第十七节，各按本位，各归本道。就是说整个这个群体安营如何安营，行如何行军，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上帝掌管。云彩收上去，会幕就起营，会幕起营的时候大家跟着一起走，云柱挺下来，因此上帝的掌管是借着他的话语。所以这群人是一个顺服的群体。顺服这儿记载的表达的是民数记这句话重复了无数次，我只列出了第一章两处来。十九节，一章十九节，耶和华神吩咐数点人数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数点。然后一章的最后，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就照样行了。告诉我们什么？这群人当是一群顺服神的群体，上帝如何说他们就如何做。大家留意这段话，在民数记包括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当中出现了无数次，上帝如何告诉摩西他们如何做。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今天这群人聚在一起，我们当成为一群顺服神的群体。这是上帝在你我中的心意，上帝在让你我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顺服神。但是如果我们整个去读民数记，你读完你会发现，哇，这群人上帝让他们所做的是顺服，这群人每一个人都不顺服。我说的是每一个人，从摩西到所有的以色列民。为什么？你看，你真的往下读，你看一下，摩西上帝与他说话，然后告诉以色列人，摩西的哥哥亚伦做祭司，然后他一个姐姐米利安，这个米利安是谁？就是当摩西生下来把他放到葡萄箱里去，放在水边，告诉那个法老那个女儿，那个他姐姐，这儿称他为女先知。本来这一同侍奉神很美的事情，亚伦没敢说话，米利安说话了。亚伦米利安说，你算老底几，现在让我们听你的，当初你生下来还是我去把你藏起来保护了你，你才能活下来。当然他不敢那样说，他说什么？他找摩西的茬，说摩西你为什么娶一个外邦女子？你看自己家当中米利安和亚伦就这样不顺服摩西的带领，上帝击打他，击打米利安，摩西为米利安带球，上帝让他米利安长大麻风七天。那么亚伦的子孙做祭司，那利未人不干了，利未人说 你算老几？为什么你没做祭司？我们就只管炕炕抬抬，给你们搬那个这些事情。我们干杂活儿，你们去来敬拜，啊，那不行。所以说，就有大坦、亚比兰、可拉一党，他们起来暴乱。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上帝难道只跟你们说话吗？我们12个支派为什么只要你们做？”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耶和华神是地裂开，所有的人，可大坦、亚比兰的都掉在什么地下去？就像今天地震，大强地震，地裂开口子，他们落下去。啊，整个你会发现，然后还不行了，12个支派不服啊，然后就放下什么，摩西让亚伦一个杖，然后第二天看哪个杖发芽，只有摩西的杖发芽，就是在约柜里面放了亚伦那个杖。你会发现都不顺服，一个一个的都不顺服，摩西呢？摩西也不顺服，耶和华神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击打磐石，就是一件事情。上帝说：“你吩咐磐石，他就击打磐石出水。”摩西也成为不顺服的榜样，不能进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这是一群人啊，这就是在旷野当中的一群人。我告诉大家，你我都一样。以色列人当初如何悖逆不顺服，你我今天也是悖逆不顺服。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无论是米利安亚伦还是大坦亚比兰可拉伊党的人，他们如何争权夺利不顺服，今天教会这个上帝子民群体当中仍然出现人那种世界上的人一样争权夺利不顺服。所以说大家读了民数记，你再去看今天的教会，你就不会感到失望了。为什么？旷野当中那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和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这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都一样。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吗？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让以色列人各守本位，彼此配搭。在这个子民群体当中，摩西一个人，摩西再有本事，数点人数60万男丁怎么数？所以说他设立12个支派的首领。民数记第一章列出了12个首领的名字，这12个首领是整个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的带领者。请大家留意，这个带领者不是一个官位，不是个官位，不是个官职，而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者。你去读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整本圣经当中可以说第二长的经文，第二长的，最长的是诗篇119篇，它是第二长的。为什么长？列出了12个支派，他们属灵的领袖如何来到上帝面前侍奉神，奉献给神。你会发现，哇，他们各守本位啊，摩西负责带领者，亚伦的子孙负责献祭，然后哥辖、哥税、米拉利、利未的子孙负责的会幕中的侍奉，然后12个支派当中各有宗族首领带领，然后耶和华神说起营，他们都一起来起营，然后耶和华神的云柱一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所以说这个群体如果各守本位，各按其职，就像这儿说的各归本道的时候，这个群体是强大的群体。因此这是上帝在他子民群体当中的心意。同样，上帝呼召你我建立这样一个群体，目的是干什么？不是让我们在这中间高举自己，不是让我们在中间来居首位，不是让我们来这争权夺利的，而是干什么？一同来侍奉神的。所以说我们再重复一下，新约的教会是什么？是一群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一起来跟从神。在这其中，上帝居首位。盼望我们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再次思想上帝在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再次思想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当怎样顺服上帝的呼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 为来一起来同心侍奉，同心敬拜，一起来同奔天路。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卑微，就是这样一群软弱卑微的人聚在一起，在上帝手中却蒙上帝使用。我们过段时间会讲四世纪，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从来不使用伟大的人，上帝使用一群卑微软弱的人，在上帝手中去成就伟大的事。同样，你我都是一群软弱卑微不配的人，今天蒙上帝呼召，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却在上帝手中成为上帝的精兵，为主成就大事。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垂听我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这样一群蒙主呼召的人聚在一起，一起来思想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呼召的群体，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爱的群体，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带领的群体。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顺服上帝的带领，存敬畏的心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愿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愿我们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认识那一位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愿更多的人借着我们来感受耶稣基督爱的恩典。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